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回到空中跟大家相会，我是杨牧师。今天耶稣的一生来到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却很有趣，就是关于他的社会关怀的事项。我们首先要请大家翻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8节的部分。创世纪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再跳到同样的创世纪三章15节的部分，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两个地方呢，按照经学者的解释，就说前面的创世纪一章28节是起初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叫人要来管理土地，这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第一个使命，叫做文化的使命。以后呢，颁下就是人的后裔跟蛇征战的宣教的使命。到后来有人以为耶稣单单只注意宣教使命，而却偏废了文化的使命。那也有人以为耶稣所传的根本就是一种文化的福音，社会的福音，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者。那到底哪一项才对呢？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种所谓出世的思想。一般人的印象就认为基督的信仰主要的当然是关系人的灵魂得救的问题，耶稣的教导好像侧重神秘性的敬虔功课，所以隐秘处的灵教大过一切肉体的需要。人子来拯救人脱离苦海世界，他不是来改良世界的现状，而是带领人移民到另外一个乌托邦去。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信徒，他们依附这样的思想，所以对于一些所谓社会性的罪恶或社会性的不公义，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认为这是基督再临之前必然的现象，所以基督信仰不关心这些事，他们就跟社会责任脱了节，甚至对一切的改革和社会关怀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看法跟圣经是不相吻合的，因为耶稣教导地上天国的实现。请注意，这国度这个名词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他训练门徒要过着相亲相爱的社团的生活，登山宝训当中充满了许多社会性的教训，也就是所谓人际的关系。他从来也没有漠视人间的痛苦，当然他的确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可是人也不能够一点都不靠食物而活着，即使是圣人也要吃喝呢，也要穿衣呢，也甚至有住行的需要呢。耶稣深明这种道理，所以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人的物质需要时时在天父念中，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从前中古世纪小宗派主义把人生区分为属灵和属世，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如此一来，好像某一个地方就是属于世界的，所以是插着基督止步的牌子，不准他过问。另外呢，又有一个地方，好像这个才是上帝自己的办公室一样。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硕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如果不是到处为王，那就没有一处可以称王的。 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人生每一层次的主宰，那就干脆不要信他好了。第二个层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入世的精神，这是一个另外的极端，就是只把耶稣高举为社会的改革者，他为了拯救人性就要改革社会，先把外在的环境整顿了，神的灵才有机会工作，消除贫穷跟文盲以后，人的罪恶也就比较容易铲除了。然而这是道果为因，本末相反的。耶稣清楚教导建立天国是上帝的作为，可是除非人的心灵改革了，外在的改变都不可靠，人必须要首先跟上帝和好，然后才能够与人和好。人性的难题太大，无法仅仅凭着社会的状况来改良。如果说基督是伟大的改革者，那便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位救主，耶稣为他的当代与后代带来了社会性的信息，可是信息的重心都是宗教性的，他对世界的影响乃是上帝启示的结果。教科书说，耶稣的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打败了贪污、邪淫、奴役等不法行动的黑暗势力，但是他的过程永远是通过改变的人来改变社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达到宣教跟文化的双重使命的交合在一起。可如果我们人生有限，只能够有一项的选择，那我们就只能够先引人归主，盼望在永恒当中神可以补足其他一切的亏欠。请大家不要误会我，我并不是想采取其中两个极端，乃是说我们应该唇亡齿寒，两个都要做，两个息息相关。可是如果真是没办法，鱼跟熊掌不能兼得的话，我们宁可强调宣教事工，而忽略了社会的事工，希望将来在永恒之中可以得到补偿的机会。第三，我们要好好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启示，在他的教训当中对这一方面有任何的启发。我们晓得耶稣的身教跟言教再再都是强调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宣教使命跟文化使命两个是双管齐下，携手并进的。下面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证明。第一是有关于家庭之间的问题，家庭乃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生活是出于上帝的创造跟设立。我们古书上说，天下事从一事始，世人情由平淡出。这个意思就是说，从来人间的历史是从那一个房间开始的，那也就是亚当和夏娃这两个最初的原始的第一家庭开始的。天下事从一个房间，从一室教室的室，一室室，从那个房间来开始。而人情世故，世人情由平淡出，平淡那就是起初开天辟地的时候，和平的平，那个淡是一淡的淡，就是早上黎明的意思，那就是有人类历史的开始。总而言之，那就是神最起初的本意，设立人间的家庭。耶稣一生绝大部分他也是生活于家庭环境当中，一直到了30岁之后才出来传道3年半。在他讲道当中，他常常使用家庭的关系来阐明天父的爱和赦免，人类的家庭就成为一个小型的天国，而我们的上帝乃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基督徒应该以上帝为第一中心的目标，其次是对每个人自己的家庭要尽 一己的责任，再其次才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所以这是一种优先次序，层层分别下来，第一优先是天父，第二优先才是家庭，第三优先然后就是工作。许多家庭问题的产生，常常把第三跟第一就等同了，而大于第二。意思就是说，把事工当作上帝，取代了家庭的责任，以至于最后家庭破碎，妻离子散，终于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有些基督徒的子女沦落街头，显示出这一方面的亏欠，特别是那些传道人的后代，慢慢的就离开了起初的爱心，更是令人伤心不已。第二，是有关于贫富当中的问题。圣经虽然好多次提到钱财的罪恶，但是拥有钱财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耶稣的门徒当中至少有一位财主，他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在他的周围当中还有一些有钱人，比如尼哥底姆、加百农的百夫长、伯大尼的一家，以及在耶路撒冷预备最后晚餐的那位无名主人，加上那些有足够私房钱能够供给耶稣布道事工的妇女。耶稣并没有说穷人一定得救，他是说一切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救。那么所谓一切相信的人，当然是穷富男女老幼都包含在内。我们乃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正如英国人卫斯理约翰在18世纪曾经劝勉的，他说我们要多多的赚钱，多多的攒钱，然后多多的奉献。基督徒本着圣灵所赐的良心，劳资双方取舍之间，注意公平的原则，务使所有神的儿女心满意足地分享各种人生的权利。我们最遗憾的就是许多人，他们只愿意听从卫斯理三分之二的教训，多多的赚钱，哇，那就是全力以赴了；多多的攒钱，哇，那更是高兴，能够把这个财宝积起来。可是最后那一句话，多多的奉献，却没有听进去，而对神的家庭、圣工的需要一毛不拔，让神的国度荒凉，这是何等可惜的现象。第三，这是有关于政教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节骨眼的地方要特别仔细来听，因为这是教会讲坛上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自有教会历史以来，政治跟宗教常常做拉锯战，有时候教会想要控制政府，那就形成教会历史当中中古世纪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你看，连国王登基都需要教皇去给他加冕，如果教皇不加以颜色，还有一位亨利一世的国王要在教皇的门前要忏悔呢，才能够得到教皇的赦免。所以一直要等到马丁路德登高一呼了，才使得教会与信仰恢复原来的光景。另外还有一种极端，那就是政治想要控制教会，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就勉强人离开信仰，或者皈依非心所愿的信仰和仪式。所以呢，因为有政治控制的教会，所以就令一批清教徒远渡重洋，跑到新大陆来寻找宗教自由，这也就是有今天所谓美利坚合众国的产生，这乃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自由国家，包括美国，都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政府不得干预。耶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可以从他纳税给该撒的态度看出来。他说，该撒的物，该撒就是罗马皇帝 凯撒大帝另外一个翻译词，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22章22节，它的背景那就是有宗教界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到底纳税给罗马皇帝是应该不应该，那是丢给耶稣的难题。如果他说当然该了，那人家就会说他是个犹奸，他不爱国，不爱他们自己的犹太族，反而来向异国称臣。可是他如果说不要纳税的话，人家就抓住他反政府的把柄，那么恐怕就等不到3年之后呢，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们看看主耶稣对这一方面的回答。首先，他并不给任何廉价的、一面倒的政治辩论的答案，他只提供一项指导的原则，而不是细节的命令。他供应能力跟尝试，让人自己随着圣灵的引导，完成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所应该参与的角色。其次，主耶稣所给的结论是含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的。国家跟人民之间，我们都晓得是基于一项公平交易的原则，国家有保护人民的义务，因此他就有管辖人民的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也因此就换来了对国家监督的权利。最后，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该撒的形象刻在钱的上面，可神的形象是刻在人的心中。当政府倒行逆施的时候，圣经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政府是一个爱国爱民顺乎天应乎人的政体，那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做一个爱国的公民，善尽做公民的权利跟义务。今日的教会已经集凝了，已经成熟了，就应该要积极肩负起文化的使命，效法耶稣的赎世精神，对今日的堕胎、同性恋、黄色书刊、艾滋病等等泛滥成灾的问题，我们不要再缄默，要适时地发出基督徒的良知和呼声，挽狂澜于既倒。这社会福音这个词儿，不幸由于一般人的误解，以为是个人福音之外又加了另外一种福音，所以就成为一个敏感性的神学名词。其实福音只有一个，基督信仰是一种社会性的宗教。当一个罪人经验了基督悔改认罪之后，他对社会的态度也就改变了。所以约翰卫斯理认为，没有所谓个人的敬虔这个课题，我们有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圣洁，社会性的敬虔才对。今日的基督教会和神国的子民都肩负了宣教跟文化的双重任务，只等到神的国度彻底在今世实现。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一项在教会里头稍微比较敏感的课题，可是因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才从耶稣的一生里头找到这些教训跟大家分享。让我在结论的时候引用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给我们的一点意念概要，作为我们追求信仰能够得到的一些应该有的需求跟供应。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位犹太的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麦斯洛。这位先生呢，在50年前他的著作里头就大大提倡到人类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好像是一种 金字塔的形式，大家可以简单的来想象，我们有一种金字塔的需求，那个塔底就是最底层，有所谓的生理方面的需求，这一方面当然就是指着我们人的饮食男女生物方面的需要，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些都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往上面去寻求更高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最基本的需求，你一下子跟他讲到其他方面的需要，谈何容易，也引不起共鸣。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之后，再上去就是所谓社会性的安全感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一天能够吃饼得饱，我们希望明天没事，希望下个礼拜、下个月，甚至一年，或者甚至我们养儿防老呢，年老之后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些就是所谓安全感的需要。在这些安全感得到满足之后，而不是寅吃卯粮的单单只顾目前一时之需，再上去我们才有办法来讲求社会性的需要。那社会性的需要就是表示要交朋友了，要参加会议了，要呼朋引友了，有一些就加入教会的活动，或者一些社会的社团的集会结社的需要，那么这也都是人之常情的。因为人的个体的需求满足之后，就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归属感，那么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以外，再上去就是所谓的美感的需求。这个美感就是美学所说的精致文化，我们在那些粗糙的基本的需求得到供应之后，再进一步就是要有一些艺术性方面的调配、加工、修饰，这一方面的需求就是人类文明艺术的进步发达的结晶。我们看看几千年来，从先民一直到古代到近代的发展，一直到现代后现代的成就，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这种出人意表、臻于化境的艺术品，那些都是美感的需要。所以吃饭还不单单只是求温饱而已，我们进一步要讲究美食，讲究食谱，有什么袁枚的食谱、红楼梦的食谱，还有人甚至从武侠小说还得到灵感，所谓黄蓉的食谱。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追求人生的艺术。有了这个美感的需要，再上一层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这一层是很高的境界，就是人到这个世界以后来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要解决心中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这就是心灵方面的需要。我们基督徒看到刚才所讲的这几种层次，从生理到安全感，到归属感，到美感，最后到灵性方面的需要，都是主耶稣一生，也就是天父上帝所给我们的供应，希望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得到完全的供应，满足的供应，让我们过一个快乐充实的人生。今天有许多人如果只是存在在其中的一个层次当中，就觉得有一点美中的不足。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它是顾及全方位的需要，尤其那最后的最高的那个层次，所谓自我实现的层次，我们要在这里有一点点的琢磨。靠着人可能是有限的，人的层次、人的追求、人的标准都有一定的限度，一直要到我们能够取法乎上，能够真正从神的话语启示上来更上一层楼，来达到我们修身养性，达到去体会神的心意，达到奉行他的大使命， 达到建立地上的天国，这等等才是有所谓人生自我实现的可能。基督一生他的社会性关怀并没有说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其他的面包我们都不要了，可是也没有说我们一生就追求这些吃饼得饱就够了，我们其他的事情等到永世再说。总而言之，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一方面要把福音广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家庭之间还有社会的贫富之间，甚至有政教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从属方面的互动，让我们好好的尽上我们的本分，让我们也发挥基督徒的良知良能来监督我们的社会，来提醒我们的国家取法乎上，力争上游，把人民的生活提升到最高的层次，把罪恶的这些恐怖的泛滥能够减低到最低的程度。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应该尽到的社会的关怀、文化的使命最高的层次。愿意我们多多的促进文化的广传，也愿意我们多多的宣扬福音到每一个层次。谢谢各位。